好，各位弟兄，各位姊妹，主日平安。上一次呢，我分享的时候呢，我说到啊，在广东话里头啊，讲耶稣，成为形容一个人，唠唠叨叨、长篇大论、讲大道理的一个代名词哈。反正讲耶稣就是变成了不爱听的意思啊。我们传讲。福音真理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是不爱听的，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心理啊，当我们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啊、同学啊传福音的时候，发现他们不接受、不爱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着急，对不对？我们心里头就想，哎，这是大好消息，这里边有丰盛的恩典，有永生之道，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接受、不爱听啊？就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丧气，因为即使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不爱听，对不对？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头看到哈，耶稣在喂饱5000人之后，他在讲这个我是生命的粮之后呢，不是有很多人都退去了嘛，都离开他了哈。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不是父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是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那就证明了这一点哈。耶稣还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对吧？所以呢，我们信耶稣这个事情不是出自人的自然能力和意愿，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传福音就不会有太多凭自己的意愿啊去传讲，对吧？我们只管去撒种、去浇灌，那能叫人成长的是神，对不对？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哈。我们不知道，也不判断谁是神拣选的，我们只管去传福音。我们深信，就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所呼召的人是从来不会落空的。我今天听到一个道哈，就是有个说法哈，从改革中神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变成基督徒，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从恶人变成好人啊。其实严格来讲，一个人能成为基督徒，其实是他发现自己是基督徒，这是因为这个成为基督徒是一个被神拣选的。所以呢，我们只管大胆的传讲，让相信神的人来相信，对吧？让他明白他是被拣选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的一个区别哈。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其实呢都是凭他们自己的意愿和努力，只要你愿意，你总会相信你要相信的一个信仰，对不对？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宗教啊、意识形态啊或者价值观，它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对不对？但是只有我们的基督信仰，那是从天而来的，就是神从天上而来，来寻找他的爱人，寻找他的羊群，寻找他的教会。他道成肉身，为他爱的人而死，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今天继续讲耶稣哈，继续讲耶稣，我们继续来探讨耶稣是谁，以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啊。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和他的中心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几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不讲太多的神学的理论哈，就处理一些很基本的概念。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中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中保它的位格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神人二性啊，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啊，是什么一个概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工作了？怎么通过他的三重职分来显示他的工作哈？就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几个问题。好，首先第一个，为什么需要一个中保？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哈，那视频内容呢是采访一个犹太人， 就问他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他的回答就是我们不相信。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直接向上帝祷告，不需要一个中间人哈。他用的是 intermediate 这个词，就是一个中间体啊，中间的环节。那么不要中间人哈，直接连接到源头啊，这个想法是一个很有效或者很诱惑人的一个 idea 哈。我以前在中国读大学呢，是国际贸易专业。那么在90年代呢，我们毕业以后，我们都会去一个外贸公司工作。然后都会去参加广交会，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广交会？然后呢，在广交会上，我们看到很多有一些香港公司哈，他带着西方的、欧美的这些买家，代表他们或者带着他们来，他们的角色呢就是一个中间商的角色，我们叫他叫洋行啊这种公司。那么他们就在外国的买家和中国的出口商之间呢扮演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就克服这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这个香港公司呢是非常的敬业啊，非常专业。但是呢，慢慢的中国改革开放啊，越来越开放，然后像我这样的专业人才哈，越来越多，英文也很流利，虽然有口音。然后香港的这些公司呢，它的中间商的作用，它就慢慢的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哈。然后我们看现在的互联网的发展啊，连我们这种外贸公司也不需要了，厂家直接就出口啊。现在你们在看有电商，直接是点对点，对吧？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哈，直接就是对接源头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啊，人之常情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回到信仰这里哈，我们能不能直接跟神沟通？我们直接跟神对接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在结尾之处都要加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中保？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为什么上帝不能直接赦免我们哈？为什么要通过十字架，对不对？首先呢，我们不能直接与上帝相交啊。简单的来讲，就是因为神是绝对圣洁、公义和荣耀的，而我们呢是堕落的、有罪和污秽的，对不对？人因着罪与神隔绝，然后神的荣耀不容有罪的人亲近啊。如果没有一个中保的话，就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面前而不灭亡啊。这个是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所以呢，我们在圣经上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经文啊，比如说以赛亚书上说，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对不对？出埃及记上面，凡是有血气的不能见我。提摩太书，他住在那不可靠近的光中，是不能看见的，对不对？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就是人的这个有限性和堕落性，是让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那个全然圣洁的神啊。不是神不愿意显现他自己啊，是因为人在最终呢，他是承受不起这样的荣耀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面对神哈。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呢，我提到了安瑟伦的那个论述，就是为何神成为了人，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中保，他的逻辑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因为人的罪是对神荣耀的剥夺 ，OK。然后呢，这样的我们的罪必须要得到处理，要么就是得到惩罚，就是永久的灭亡；要么就是用某种方式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人必须要偿还神的荣耀，但是人呢又没有办法去偿还啊。一个有债的人是没有办法去还清他的债。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下，就要让神的条件得到满足的话，那必须是一个能代表全人类的人，但是又没有罪的人，没有欠债的人。同时呢，他还有足够尊贵的身份，能偿还这个无穷的债。那么，只有神才能偿还这样无穷的债，那只有人是有责任这样的偿还，对吧？只有神能够偿还，只有人应该偿还啊！这个就是这样的逻辑哈。那为了解决这两难呢，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就神成为人。那这位神人呢，既有神的能力在偿还这无穷的债，又有人的身份来代表人的，代表全人类来满足神。所以呢，耶稣基督必须是真正的神和真正的人。好吧，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好像大家我们这样轻描淡写的时候呢，并没有太多的感触啊。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安瑟伦呢，他在讲这个，他在辅导他的学生来讨论神为何成为人的时候，他问他的学生，为什么上帝要成为人？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他引导他的学生讨论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还没有计算罪的代价。”那安瑟伦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成为人？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不计算我们罪的代价，所有这一切都是不 make sense 的，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哈。我们讲十字架，讲耶稣，所以呢，你不认识自己的罪，我们不计算自己的恶，我们传讲的这个十字架基督，所以就会成为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对不对？在外邦人成为愚拙，就是这个道理，所有的东西都不 make sense。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计算我们的恶，不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有改变，对吧？所以，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罪的严重性，我们才会明白，那位成为人的完全的上帝，完全是圣洁无瑕疵的义者，以色列的圣者。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是根基哈。我以前分享过，就我有个同学呢，他也是一个很信仰的人他的信仰是类似 New Age 那种，他说他是拥抱基督的，但同时他也拥抱佛陀就是把各大宗教呢汇集在一起集众家之所长。那就以为他的信仰是超越所有的宗教，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会想哈，我们想，哎，凡是有人拥抱基督，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盟友。但我们只是想一想，你可能拥抱的是个假的基督，对不对？因为你只把基督当把耶稣当做是跟佛陀一样的一个导师，一个道德的榜样的话。你不承认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罪人，你根本就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不明白福音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呢，我们的全然败坏和罪不可赦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基督成为中保的一个重点，这是我们认识这个中保的一个前提。好，我们往下看我们下面呢就是来看基督的位格。 我们根据上面安瑟伦的那个论述呢，就是既然人犯罪与神隔绝，那只有那位既是神又是人，才能把我们与神重新来连接。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说，他如果不是完全的神，他就无力担当这个永恒的刑罚，也没有办法向父献上这个足够的赎价。另外呢，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也就没有办法代替人类承担这个罪的刑罚，对吧？好，那么问题来了哈，一个人怎样可能像我们信的耶稣基督那样，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一个人怎样，怎么能够有两个本性？怎么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啊！所有的神学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可能。我们最多就可以想象一下哈，上帝他有能力给自己加上一个人性，对不对？他能取上人性，但是反过来就不可以。我们人不可能取神性，对吧？我们可以这么想象，这个神人二性呢，从教会最开始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公元451年，叫加克顿会议，教会就开始承认哈，确定这个原则，就是基督具有两性，就是神性和人性。但教会这么确定和接受这个原则呢，并不是因为教会能处理、能理解这样的奥秘哈，但是呢，因为教会很清楚的看出、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奥秘是上帝的启示，在圣经里头在讲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使徒们他只讲三位一体、神性、人性，但他并不讲为什么，是不是？他们也没办法解释是怎么可能的事情，但他就是这么讲了，因为这是神讲的。所以呢，这个是一直是教会持守的，不是因为教会理解这个奥秘，而是这的确是圣经所教导的，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后来这个教义一直遭受到理性主义的批评，对吧？这简直不可思议、不可能、不科学。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念和理念，持守这个教义，就是因为这是圣经神的启示。那么在这个著名的加克顿信经里头呢，非常确定的跟我们设定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耶稣基督在一个位格中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这里就是不混合，不是 mixture 哈，不分割，不是 division，不是分开的，也不混乱，不是 confusion，也不是，也不分离，不是 separated。我们可以区分这两个本性，但是不能把它们拆开因为这两个性是在同一个位格里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教义呢，其实是个奥秘哈，但是呢，我们通常会说奥秘的东西，我们懒惰的话呢，就说这个奥秘啊，就用这个成为借口不去讲这个教义。但是有些确定的东西呢，我们还是要讲。首先，我们讲什么是道成肉身哈，我们听得多。什么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呢，首先我们先讲它不是什么哈。首先，它不是道被改变成了肉身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就好像我们在中国的神学里头啊，不是有一些像《西游记》里边神仙被贬到人间，对吧？不是这个概念，就不是神仙变成了人，然后停止成为神了，对吧？不是这个概念，也不是说像水，它变成了冰，变成了另外一个状态，也不是这个概念哈。这个是 首先，它不是一个形态的改变；另外呢，它也不是说是道和肉的混合在一起，一个 mixture 的东西，就变成了半神半人啊，变成了另外一个不是两种本质的东西呢，勾兑在一起啊，混合在一起，成为第三种本质啊，也不是这个概念。那加尔文对这个神人二性呢，和或者说道成肉身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加尔文说，如果非得要找一个人间的事物来作为类比的话，最恰当的比喻呢，就是人本身是由两种本质组成的，一个灵魂，一个身体，对不对？那么这两者呢，并不是混合在一起的。灵魂不是身体，身体也不是灵魂，对不对？他们是独立的，灵魂所说的不能用在身体，身体反过来说，身体所说的也不能用在灵魂。但是呢，灵魂和身体呢，它只构成一个人，对不对？不是两个人，所以它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那么，神性和人性同时存在于基督的身上啊，也就是类似这个比喻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一些经文呢，关于这个区分基督两性的一些经文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对吧？”还有哥罗西书。第一章，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他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就是明显指着耶稣的神性，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比如说关于耶稣被称为父的仆人，尤其是说他身量。智慧和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上都一起增长，比如说这段路加福音第2章52节的，这完全是就他的人性而言，对吧？因为就神性而言呢，基督并没有成长之说，神是没有成长的这个概念，那然后呢，有时候呢，会把一些属人性的特质呢归到人性，归到神性。我们在圣经里头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比如说，保罗说神用自己的血把教会买来，对不对？还有约翰在约翰福音一，我们亲手摸过神的道，对吧？还有约翰说：“神为我们舍了命，那显然呢，神他没有血，也不会受苦，也不会被人用手来摸得到，对吧？所以呢，这是神道成肉身，在他人性中所成就的成为哈，是被在圣经这些描述里都不恰当的被归到他的神性，但是呢。”圣经也并不是说很滥用啊，毫无节制的在归到他的神性里头哈。但是我们明白啊，这样的转移归属呢是非常恰当的。其实，那么对于神人二性呢，在神学上有一些理论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两段经文哈，就引起最多争论的。比如说马可福音这一句哈，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那么很多人就会疑问，那耶稣基督他不是神和人吗？同时是神又是人吗？既然他是神的话，为什么他说他自己不知道，对吧？然后在腓立比书第2章， 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人的样子，对吧？就自己卑微，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首先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神道成肉身，他是以一种真实的方式成为人，因此他不再是神了。也就是说他从神性变成人性，他就停止为神，就变成了人，对吧？这是一种观点啊，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呢是很流行的这种玄学观点。那还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虽然耶稣他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但是呢他在世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显示过他的神性。那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呢，都是在他的人性受到圣灵的感动，被圣灵赐下这个能力而行的，对吧？那很多人都是持这样的神学观点。还有一些观点呢，就是基督只按他的人性做中保，这个就很多著名的神学家也是持这种观点，比如说伦巴德和阿奎那，都是持这种观点哈。那基督被称为中保是按照他的人性，是这种神学理论的观点，不是按照他的神性。但是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基督是按照他的神性和人性同作中保的。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种理论呢，比如说特别是基督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神性，从来没有显示过他的神性，他的神迹都是通过他的人性获得这个圣灵的感动，获得圣灵赐下的能力而行出来的，那就让基督变成跟使徒或者先知没什么两样哈，没有这个神性，只是说他拥有，但是从来没有显示过，这明显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么首先我们看圣经里头呢，耶稣的神迹呢是彰显他的神性，是彰显他神性的一个彰显哈。我们看这两段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哈，这些事记在这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10章，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就是耶稣所行的很多神迹呢，比如说死人复活，平静风浪，医治病人，赶鬼，五鱼二饼，对吧？还有赦罪的这些，五饼还有 赦罪的权柄，对吧？他这些都不是先知或者普通人凭着圣灵的恩赐能自由施行的，不是凭着这个圣灵赐的能力，那是凭着他的神性来行使的，显明他是神子，是弥赛亚。那当然了耶稣作为人呢，他也是靠圣灵来生活和服侍哈。在圣经也强调耶稣是真实的人，他的很多服侍都是在他的降卑的状态之下顺服父的旨意，靠着圣灵而行，这是也是有大量的一个描述比如说希伯来书第9章，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还有希伯来书第2章，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因为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我们刚才看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哈，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是比较接受加尔文的解释哈。这里说不是指他放弃了神性，而是指他隐藏了神性的荣耀，在地上甘愿不按神性的全能来行事，乃是以顺服仆人的样式来生活。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样的解释是最符合圣经的。所以呢，我们在神学上讲哈，特别是我们说改革中神学。它有它的一个张力和平衡是什么呢？在神性的恶性啊和人性，就是它既显人性啊，既显神性，又以人性顺服啊，这个就是我们神学上的一个结论。所以呢，基督的神迹不只是神赐给他的一种能力，而是他神性的自然彰显啊。他在降杯中也顺服圣灵的引导，作为人接受一切从父而来的。所以呢，我们在神学上讲，就是耶稣是真神、真人，完全为人，也完全为神。他的人性是完全的人性，他的神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真正的、完全的神性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基督的职分啊。我们前面讲了基督的这个位格哈，我们现在来转到基督的工作啊。基督的工作呢，我们通常讲基督的工作的时候呢，就会把它分成三重职分哈：先知啊、祭司和君王。那这是一个通行的一个说法哈。早期教会呢，就已经有提到这个基督的不同的职分，但是真正发扬光大的啊，特别强调和区分中保这个三重职分的重要性呢，啊，是加尔文啊。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头专门有一章是讨论这个三重职分的。那我们通常说是三重职分，而不是说三个职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准确的来讲呢，是基督他只承担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他中保的职分，而这个中保的职分呢，分成三个不同的功能啊，三个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先知、祭司与君王。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就好像我们看到政府的结构哈。总统和法官和参议员，对吧？这三个职位呢，是三个独立运作的啊，不同的职分。但是呢，中保这个职分呢，它包括三方面啊，就是它这中保的三重职分呢，不是三个独立的一个职分哈，那就相当于一个人体当中呢，它各项的生理功能，比如说肺的呼吸，啊，心脏的跳动和脑的神经，对吧？它这三者呢，它是互相依赖，但是同时维系着同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呢，基督可以这么说，基督他是有先知职能的祭司，他又有祭司职能的先知，对吧？他是有君王荣耀的祭司，也是施行这个祭司恩典的君王，对吧？所以呢，这三项功能呢，它是共同完成一个救赎工作。那，有一些人呢，把这三重的职分呢，理解成按时间顺序来展开呀。比如说，他们认为基督在地上公开传道的时候呢，他是啊，履行这个先知的职位，在受难和十字架受死，他是完成这个祭司的职位。然后如今在神的右边，啊，就行使着君王的职分。那么， 这只是一个说法啊，听上去好像也很有道理，对吧？但实际上更准确来说呢，无论基督是在卑微的状态还是高升的状态，基督都是同时以这三重的职分来履行他的中保的工作。啊，要我们理解这个中保的工作呢，首先有一些概念哈，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受膏者，我们在神学上讲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时候呢，起点就是他的称号，基督。什么是基督？基督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这两个概念呢，可以说是这个意思是同等的。我们在我们在对但以理书第九章啊，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我们留意这个词哈，受膏君。希腊人呢，翻译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受膏君就他就把它翻译成基督，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翻译出来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和受膏者呢，这个是等量的，可以这么说哈。那受膏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头哈，我们的主是。吩咐以各种香料照这个香料调和之法，制成一种很特别的膏油，对吧？在出埃及记里头有记载。那他规定任何人呢不得仿制这种膏油，也不可以随意用它来膏抹自己啊。违背这命令的，必从民中剪除哈。那受膏者受膏。它象征着两方面的意义哈，一个就是拣选，另外一个就是装备，或者说预定和装备。首先呢，用膏抹一个人呢，来表明这个人是神所预定呼召来担任这个职位的，因为有人闻到在他身上有主的香气。然后另外呢，这表明主用他来装备这个人来担任这个职分，这样呢，在百姓当中，如同那膏油的香气是极为可悦哈，所以呢，他们被称为受膏者呢，也被称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在我们看到旧约里头呢，有三种中保的职分呢，就是我们说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三种中保的职分呢，凡是担任这种不管是先知、祭司还是君王呢，都是奉神之命受膏而设立的，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区分这三重职分呢？为什么强调区分这三重职分？这个原因就是，它刚好就是这个最影响了我们人生之后我们所需要的三方面的医治，刚好就需要这三方面。首先，最让我们表现成无知。瞎眼，对吧？拒绝听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先知代表神，代表神来跟我们说话。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与神隔绝之后，我们处于一个不义、罪责和道德污秽的这么一个状态，对神的权威是一种悖逆。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祭司，代表人在神面前站立，替我们赎罪啊，这个是祭司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处于一种痛苦、死亡啊、被奴役、被毁灭这种状态。我们需要一位君王来对我们实行的统治，啊，恢复人最初的那个权柄。基督的这三重职分呢，完全符合，啊，完全符合我们罪所造成的三方面的需要哈。那我们下面呢，接着看先知啊，先知这个职分是怎么工作的？啊，先知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先知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刚来生命堂的时候呢，赵辉有一篇信息呢，讲到什么是先知哈，我记得他还提问了，他提问我了，然后我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这题我会啊，但是刚好我是这个会，就是啊，我在信主之前呢，我看了一些基督教的历史哈，我看到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词汇、一些概念啊，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住。比如说，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与神摔跤的意思。如果一个完全不懂基督教人，你听到这个概念，是不是很有意思？你就会有个好奇心，对吧？然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一些概念，耶和华就是 I am who I am。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没有名字，对吧？是很震撼，对吧？我们听到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概念，看到的就是先知。然后我当时看到先知的概念，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先知，就是预言啊，能告诉未来发生的事情，不是这个概念。先知就是奉神差遣，向百姓传达神的旨意，传达神信息的这个人的意思。所以在旧约里头，我们称先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用语啊，比如说耶和华的使者、守望者，对吧？我们看英文里头这个先知叫 prophet 啊，这是从希腊文过来的，它是从 pro 这个词根出来 pro。那么这个 pro 不是指时间上的一个事先哈。啊，他不是说预先说出来，而是代表说出来啊，这个就是希腊文的一个词根的意思。所以呢，先知就是那位啊领受神启示的人，蒙神差遣做他的使者的人，并且奉神的名来说话的人。那仅仅领受这个启示的人呢，还不能叫先知啊。我们在旧约里头看见，比如说法老啊。尼布贾尼撒，对吧？这些君王他们都曾经领受过神的启示，对不对？但是他们并非先知。那成为先知呢，是因为他必须要蒙神的呼召，受神的差遣，将他所领受的启示传给人啊。这是先知的工作啊。所以在旧约里头呢，神是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并且应许呢，有一天要从以色列民中为他们兴起一位像摩西那样的先知啊。我们在起因经文里头看到这句哈，就是摩西说哈，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也看到。撒玛利人他其实对宗教不是很关心，对吧？但是他们也听说过这个，弥赛亚要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但是呢，基督不仅是新的摩西，他更是超越摩西。的一个终极先知哈，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基督不单只是带来神的道，他本身就是神的道。OK， 过去呢，在旧约里头呢，神是借着多方啊，多次多方借着众先知跟百姓说话，但如今他是借着降世为人的圣子说出了完全和最终的盟约之道。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头有一些经文哈，约翰福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还有第一章第十八节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摩西不单只是不单只预言那位先知，那基督呢，不单只是他预言的那位先知，他还超越了一切旧约的先知。所以呢，我们在旧约里都看到啊，先知都是怎么说，都是耶和华如此说，对吧？但是在新约圣经里头呢，耶稣是我却告诉你们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宣告他自己的权柄啊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在希伯来书也看到哈，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但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头呢，是很明确的以基督儿子的身份来论证他这个先知职分的超越性。好，这个就是耶稣的先知的职分哈。我们再看一下他祭司的这个职事。先知和祭司有什么区别呢？两者都是蒙神差遣，对不对？但先知呢，他是神在人中间的代表，祭司呢就是刚好相反，是人向神的代表。先知和祭司呢都从事这个教导的工作哈，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先知是着重这个道德啊、属灵的这个责任和特权，但祭司呢强调是我们接近神的时候需要的一些礼仪性的规条啊。我们在学利未记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我们看一下在圣经里头献祭是什么一个概念啊，献祭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有很多理论说这个献祭呢，比如说是一种礼物的理论认为这个献祭最初呢是献给神的礼物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获得神的恩惠。然后还有个说法呢，就是自尽自尽的理论又或者是一个象征的一个理论，就是把献祭视为人与神恢复交通的这么一个象征。但是呢，所有这些理论都没办法解释为什么献礼献这个祭敬要以宰杀动物这么一个残忍的形式来出现。那更加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将以撒献在这个祭坛上面那唯一可以解释这个献祭宰杀动物这么一种行为这个方式的理论是什么？就是赎罪。那他们认为献祭的本意呢，就是赎罪和赦免，对吧？这样的解释才能解释圣经里的为什么献祭一定要宰杀动物，要有流血、有痛苦、有死亡这样的过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献祭 是神直接设立的，神直接命令的，还是说是人自己自发自然产生的一个行为？这个很关键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逻辑想象一下哈，就是如果说我们人类自己自发的、自然的想出一些想法，就像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上帝献上一些物质的礼物，然后是要通过宰杀神所创造的动物来取悦神的话，这样根本就不符合逻辑啊！我们想象是不是在我们人心中，我们都接受不了啊？我们的本能和任何的理论都会排斥这样的观念。我们要通过很残忍的宰杀一个动物来向神来献上这样的祭品啊，这不符合我们人类自己的一个观念，对不对？另外呢，如果神真的要拯救人类，他有意来拯救人类的话，他就不可能再怎么去亲近神，如何来悦纳人的献祭，他不做任何启示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神要启示人的话，如果神要拯救人类的话，他一定会给人一些启示，他会给人设立一些什么样的方式，他是悦纳的啊。所以呢，通过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可以想象出，像摩西律法中的献祭的制度，就是神他自己亲手设立的。所以呢，我们看哈，祭司啊、祭坛啊、献祭啊这种文化，其实在全世界好像所有的这种传统文化都有，对不对？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哈，所有的献祭，它的源头都是神的一个启示，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圣经有这个特殊地位的话，我们可以非常合理的认为，只有以色列人啊，尽管他们多次这个被盗哈，但是只有他们仍然保留了神最初始的那个旨意，他保留了这个实质。而异教的献祭呢，其实是对神最初的这个启示呢，是一种堕落和败坏。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到他们都有献祭，但只有以色列人，我们在利未记看到的那个献祭，才是真正符合神的旨意的一个限制。那我们看一下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献祭的目的就是神设立这样一个手段，让犯罪的人呢可以恢复因为过失而失去他的外在的地位和特权呢，让他重新能回到神他的神国里头的一员呢，成为他们社区，重新回到他们那个社区。但是呢，是否达到目的，他跟那个献祭者的那个他的态度啊，和他的属灵的状态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一个律法、一个程序的一个设定。所以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头就强调，旧约里头的献祭本身并不能真正除去这个道德的罪行，并不能真正的除罪，它只是将来真实的那个献祭的一个影子啊，是一个预表。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哈，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敬拜的人得以完全。还有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完美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啊，还有第十章，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旧约的献祭其实就是基督代赎，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他一个预表啊。只有当他们是出于真心悔改，只有这些献祭的制度 只有在引导以色列人的心目转向那位应许中即将来临的弥赛亚，那位救赎主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它才具有这个献祭的意义。这个就是献祭的目的。那圣经里头对基督祭司职分的一些证据呢？有很多哈。我们特别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引用这个诗篇第40篇第6到第8节。这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献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我的神啊，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这段话呢，是弥赛亚自己以自己这个献祭代替的旧约的祭物，他既是祭司，他也是祭品。所以当真正的那个实质来的时候呢，旧约的影儿就消失了哈，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基督为王是什么工作哈。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到保罗总结我们一个悲惨的光景是什么？就是我们死在过犯和罪中，对吧？我们受制于这个世界肉体和魔鬼的权势，终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得胜者来战胜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什么？就是罪、死和撒旦。那旧约中呢，我这样的得胜君王呢，是透过一些领袖的显明呢，比如说摩西、约书亚和士师。那最终呢，这个角色是落在大卫王，对吧？那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呢，大卫和所罗门都失败了，所有的王都失败了。所以他们的失败也预示着那位真正不会失败的王的到来。我们看一下哈，复活。我们为什么讲复活啊？我以前也不明白复活的意义。我们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复活的意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人哈。那保罗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基督的复活是这么独特和重要哈？那就是因为基督他为了拯救百姓脱离罪恶，这个工作已经成就了，复活就是这样的一个明证。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章就说哈，对不对？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耶稣复活，他就成就了这一切。基督他死而复活呢，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他摧毁，他宣告，他复活就宣告，他摧毁了这个死亡的权势，让死亡再也不能拘禁他。那这个就是得胜君王。我们经常说奉主耶稣得胜的名，他得胜在哪里？他就通过他的复活显明他是得胜的君王。所以我们整个基督教的神学呢，都建立在这个地方。 它不仅是复活是个事实，而且它揭示了一个真理，我们的主所成就的这个功，作为唯一的救主、救赎主、审判者和君王，这是他已经做成了这个工作，他的复活是已经让他的工作是全然足够的。另外呢，我们讲基督作王，他是我们的君王，有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了，就是他君王职分这个本质是属灵的。哎，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的国是属灵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基督国度它的属灵本质呢，就没办法领会到它的能力，它对我们的好处在哪里。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人在世的一生，我们必须都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征战，对吧？我们的处境其实是很苦很悲惨的，但如果说我们属天君王的治理所带来的益处仅是限于我们今生的一个短暂的生命，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所以这里呢，我们特别强调基督国度的属灵本质，就是在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的福乐，它不在于这些外在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安逸的生活，我们财富的充足身体没有病痛肉体的各种享乐，不是这些而是属天的生命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基督的国度那是赐给我们的福乐，那是属天的生命所以呢，当耶稣称自己为王，然后犹太人讥笑他的时候要求他拿出你做王的标记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是这么回答的这里有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里头，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不是肉眼能看见的。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叫属世的人要审查自己的良心，而不是关注这个外在的这种华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对吧？我们在罗马书十四章这句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呢，这些经文呢非常简洁，但是它教导我们是什么呢？基督的国度赐给我们什么他赐给我们不是属地的、属世界的、属肉体的不是属于这个即将败坏的这个国度它是属灵的国度。那让我们在今生遇到很多劳苦、饥饿很多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忍受，因为我们满足于这么一个事实我们的王不会撇下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信息，我们的王永远不会撇弃我们，直到我们征战完毕直到我们征战完毕被召去得荣耀得胜为止。所以我们在今生能忍受各种的劳苦病痛各种患难基督作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王，我们的耶稣基督永远不会撇弃我们，这个就是基督的国度的本质好，我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唯一的宗保，就是我们只有一位真正的宗保，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既是神，又是真人。那我们改革宗神学呢，强调基督的这三重中保的职分哈，一个先知，先知就是启示神的旨意啊，他解决人对神的认识的那种困境啊。然后就是祭司，他一次献上自己为赎罪祭，解决人与神之间罪与和好的问题。然后就是君王啊，治理他的百姓，战胜属灵的仇敌，保护我们的教会到底，就是君王。说到这个中保呢，我想最后还想讲一下哈，因为上周六呢，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哈，一个从美国过来的三一神学院院长鲍维军博士啊，Betty 也去了，Betty 今天来了，他讲一个，其中有一个主题啊，他讲了穆斯林的真主是不是我们的上帝啊，他讲了这个主题，他说呢，如果我们强调我们，比较我们的上帝跟他们的真主是不是同一个上帝，或者说我们说各自说各自的上帝是谁啊，这都没有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神，神高高在上，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啊，犹太人知道，基督徒知道。穆斯林也知道有一位真，有一位神，独一的神。我们这三种教都声称自己的神是独一无二的，是真神，对不对？但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高高在上，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神，对不对？除非我们通过神的启示，通过神的中保，我们是通过中保来认识上帝的。所以，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上帝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是不会认识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通过中保来认识上帝的。犹太教的中保不是摩西，犹太教的中保是律法。穆斯林的中保是穆罕默德，对吧？犹太人相信他们的宗保就是律法，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宗保。那当我们争论，他的真主跟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位神的时候，其实意义不大哈。争论的焦点应该是在宗保是谁，宗保在，他的启示是什么？那上帝怎么样告诉我们他是谁呢？他是通过他的启示来告诉我们的，是通过他的中保来告诉我们。所以大家看到的启示不一样的话，我们所讲的那个上帝也自然不一样了。所以他们的真主并不是我们的上帝，对不对？那启示呢？它不是一个过程哈，也不是一个起点。那有一些，比如说犹太人或者穆斯林，他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启示的刚开始一个地方，他没有看到高潮。但是基督教的启示的高潮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是上帝启示的高潮。只有高潮才能表达上帝的心意在哪里，对吧？所以我们讲我们上帝是谁，这个意义不大。我们要看启示是什么，中保是什么。而且呢，我们的上帝启示在耶稣基督那里呢，是说，当你厌弃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等于你厌弃了神。所以呢，犹太人是不认识神，他不能够认识神；穆斯林也不能认识神，因为他们否认了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啊。所以我们的一神论，一神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排他性啊。我们都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都会当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去批评其他的宗教不正确，对不对？哪怕我们不去批评，哪怕我们在唱赞美诗歌的时候，也等于在批评其他宗教，因为我们唱的 都是啊，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真神，对不对？唯有你赐下唯一赐下这个拯救的名啊。当我们这样唱赞美诗歌的时候，也等于去是一种排他性的一个批评啊。但是我们请记住，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在排他、在批评其他宗教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从批评我们自己开始的，批评我们自己开始的。我们强调的是人的无能，我们强调神的能力，我们是从批评我们自己开始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排他性的批评不是从自己开始的话，他可能敬拜的就是一个假的神，他敬拜的是个假的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警醒我们自己的，不是说是批评别人不认识上帝，我们经常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认识上帝啊？这才是最关键的。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对吧？上帝启示到给我们的，通过耶稣基督启示他的属性，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行为里头有没有体现出来？我们批评我们自己，才是最关键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的全然败坏和无能，这才是我们敬拜，这才能证明我们敬拜的是真神啊。